妇女的愿进到圣殿里面去，刚好有15个节体。那么所有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利未人他们一定要唱上行诗，在第一层他们唱诗篇120篇，然后诗篇121篇，然后一直唱到诗篇134篇。为什么？因为刚好是15篇的诗篇。我们知道说西家活了15年，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是15篇的上行诗呢？明白吗？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第三天他就要进到圣殿去？你像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怎么知道主医治好？第一件事情就到圣殿去给祭司检查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所以你看见他现在好像已经要死了，他好像真的长了大麻风了，你看见吗？现在你上到殿里面去，要祭司知道说他的病果然是好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假定说那个亚哈斯的阶梯真的是15个阶梯的话，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当你读诗篇上行是120读到134篇的时候，有大卫的诗篇，有所罗门的诗篇，大卫加上所罗门是5篇，所以很明显他们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你看等到这个倒退10度的时候，他们又说倒退15度，没有啊，是倒退15度。那10度刚好天上的光能照在那个10度上，所以很明白的就告诉做西西家说，你就行走在神给你的光中，这就是你剩下的15年。然后你看见也许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就写了上行诗。所以根据传说，从120篇到134篇的上行诗，有5篇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有其他根本没有讲谁写的，所以大家认为说应该是西西家写的，因为比较他的诗跟大卫跟所罗门的诗，还有根据以赛亚书这里所给我们记载的，还加上如果大家知道西西家的故事，我想我们就是更清楚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稍微我们对西家的故事稍微做一点的复习。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西家的父亲是亚哈斯，对不对？那么亚哈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在那里拜偶像，而且呢又让他儿女惊惑，所以他不只是没有行大卫所该行的，而且他仿效以色列王所做的，所以神的手就临到他。所以首先是亚兰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结果呢果然把他们一些人掳到大马色去，这是很羞耻的事，对不对？那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后来以色列人也来攻打犹大，一夜之间杀了他们12万人，这个多么羞耻的事。你从来没有看见说一夜之间结果就被以色列人就杀了12万人，你想想12万人就倒在刀底下。那最可耻的一件事，有20万人就被掳到撒玛利亚去。那幸好撒玛利亚有个先知就告诉他们说，神是管教犹大人不错，今天你怎么可能把你的弟兄掳来做你的奴隶？所以最后他们的长老听见了先知的话，所以最后呢，凡是被掳的给他们吃好穿好，然后把他们有的软弱的给他们送上骡子，那最后把他们送到什么？送到耶利哥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先知干预这件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犹大历史里面最羞耻的一段就是亚哈斯的这一段。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亚哈斯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亚哈斯呢，他就把所有的礼物就通通送给了亚述，希望亚述能够帮助他。好了，那么亚述果然帮了他的忙，亚述果然就攻打大马色，而且把大马色的人呢就通通的把他掳到拉基去了。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一点都没有错呢。那么然后呢，当然也继续的就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呢，亚哈呢跟亚述做了好朋友，所以亚哈呢就到了大马色。 因为的确那个时候亚述呢就把大马色拿下来。他到大马色的时候，他看见有个很大的祭坛，哎，他觉得很好。这个东西啊，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坛很小很小，现在这个坛很大很大，所以呢就把那个图样呢就告诉了大祭司，大祭司带着那个图样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在圣殿里面，你看见明白吗？就真的就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祭坛。所以意思就是他把祭坛扩大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把十字架把它扩大了。用今天来说，人慢慢越来越多了，本来是 church， 现在变成 mega church， 明白吗？所以从表面上来讲没有把十字架废掉，但是从表面来讲，因为大家讲繁荣福音，如果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如果信耶稣的话，你看神一定要祝福。你看见教会中的领袖他们坐的直升飞机，你看见他们住的房子，你叫神非祝福他们，神也非祝福我们不可。所以明白不明白，到了亚哈斯的时候没有把祭坛废掉，是把祭坛把它扩大了。所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在那里献祭了，意思就是说就取代了原来的铜祭坛。铜坛是代表审判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亚哈斯还不敢把铜坛废掉，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他说好不好就把那个铜坛呢就搬到祭坛的北边。所以意思就是说用这个从大马色运来的大祭坛来取代那个铜祭坛。弟兄姊妹，也许大家会说我们今天不在亚哈斯的时候，可是大家想想看，今天我们不是从世界借来了很多很多的大坛吗？所以你就要等到 mega church 的时候，那么到底什么，你怎么样来管理这个 mega church？ 你一定要像在公司里面 CEO 管一个大的公司一样。所以现在你要聘长老到哪里去聘呢？你要到美国，你要到最好的学校读管理学院 MIT 哪里，然后他们只要读那个，他们现在就可以做长老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现在你要教会发达，你要教会大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大祭坛放在那个地方，就取代了原来十字架。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没有他们他们有没有说十字架真的完全没有了？他们可以说你今天不要背十字架，但他们到底还是讲十字架的救恩的。你不讲十字架救恩是不可能，所以铜祭坛还在那里。所以你知道亚哈斯怎么说呢？他说好了，献祭是在大坛上，但是他要询问神的旨意是在铜祭坛上。稀奇吗？为着叫他良心平安，亚哈斯的确和世界联合，然后把世界东西就搬到教会里面来。我要问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许多是年轻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这样做，别人都这样的聚会，别人都这样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还是古老的做法？弟兄姊妹，不错，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世界的东西都搬到教会里面来了，请大家记得一件事。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水如果在船里的话，有一天这个船一定要沉的。如果世界在教会里面，我要告诉弟兄们，你人就可以挂一个牌子，你可以说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我们的家风怎样怎样，你讲了白讲。弟兄姊妹，那个教会的实际就像当时亚哈斯一样，说明这是亚哈斯后来因为跟世界联合了，所以自然就把这个东西就搬到哪里，就搬到里面来了。但是慢慢他学了功课了，他就知道说亚述原来是敷衍他的，这个世界只要能够在教会里面，只要能够有落脚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所要的，他先是解除我们的武装，慢慢他得出更高的地位，最后他是要吞灭这个南国的。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慢慢这个亚哈斯他学会，他知道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不要忘记，按理来讲应该亚哈斯要悔改才对，对不对？结果越走越远。所以最可怕的就是，人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的话，起头不过是把祭坛弄大了， 而且这个祭坛呢是从世界借过来的。但是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他干脆就把很多的器皿收起来，很多的器皿，而最后干脆什么样，把耶和华的门殿的门就把它关起来了。有一件事要记得，自从北国和南国分开了以后，按道理来讲，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他们可以有两个政治的实体，但他们只有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每年三次在北国的人也应该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后来政治的影响进来了，他们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北国人到南国去献祭的话，他们的心不是被他们掳去了吗？现在我们要保守我们十个支派的合一，所以他们讲合一，你看见吗？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能分裂，否则我们变成要分裂了。弟兄姊妹，本来圣殿是十二个支派共同的责任，现在分成北国南国，勒德我们现在不必再负责任了。本来王宫如果是以色列的王的话，是一个王的话，那不要忘记，王宫不管是南派的南国要负责的，北国要负责。所以因着政治的原因，因着经济的原因，现在好了，我们为着我们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我们不管神的合一，我们不管说神当初所要的，虽然我们是两个不同政治的实体，但是只能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因着政治，人因着各方面的环境，就可以把神的话改了，可以把神的旨意慢慢去改，这不是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吗？那么好了，从此以后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只有南国两个支派的人，北国不来了，再也不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最少你看见吗？那个见证是谁来维持的？是南国两个支派来维持，不是吗？同样是神的儿女，但谁比较关心神的同在，指的圣殿，谁比较关心神的见证，指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跟圣殿的责任起码在这两个支派的肩膀，他们是不好不做，但是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最少他们还维持神的见证。你们不要可以，但是我们要。所以每年我们三次还是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但是想想看，全国上下拜了偶像还不要紧，最后甚至于亚哈斯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了，你就算是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你每次都吃闭门羹，你下一次还去？你当然就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亚哈斯就是以这个西西家的父亲，他做了一件空前的事，起头是把世界引进来了，引进来最后的结果是关门的，明白吗？弟兄姊妹，你可以仍旧叫教会的名字，但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性质。按理来讲，教会是见证的地方，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等到有一天你把门一关，你看见吗？现在不需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有主的同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从老远的地方？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诗篇122篇说，当十二个支派到耶路撒冷去，下面说这是以色列的常例，那个常例在原文就是见证。所以如果神在以色列中要得出见证的话，什么时候有见证呢？就是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虽多仍旧是一个饼，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当你真的做合一见证的时候，请记得现在北国是不来了，但是不要忘记，随时随地北国人都可以回来。所以当以西结建造圣城墙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个门叫做以法莲门。换一句话说，不管以法莲人回来还是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都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分裂的时候， 你要不要为主做见证？在你的聚会里面，每次你盖聚会所或者在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万一有一天有一半弟兄姊妹看见了主的旨意，愿意和我们一同交通，愿意从北国回来的时候